在你的里面，我看见一座高山，它耸立在你的愤怒上。我盼，我盼，我盼，我丢弃所有装载骄傲的行囊。在我的里面，那是否还有希望？或者它已经空空荡荡？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得用力，把我骨头都看穿。啊，人生很难，越过遗憾的故事，拥抱都变得贪婪。啊，人生很长，其实我只愿轻轻把你捧在手掌上，亲吻你的伤。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秋后算账节目，我是主播雨薇。那今天的嘉宾是 Rachel， 跟我们分享一个作为35加的女性，本来呢自己结婚、蜜月、生子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但突然经历了裁员季之后，打乱了自己一切的计划。那她是如何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走出来，特别是会有一些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觉得是不是自己一无是处，再到一步一步放下自己的 ego， 作为一个海归哈，之前在海外大厂工作，重新去进入到短期的一个职业目标，在长期规划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有创造性的助人的行业，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跟新的公司斗智斗勇，在新的公司里面进行这种备孕生产的工作，那同时寻找到自己的真正想要做的那个职业，入新的公司之后又如何跟部门的领导之间斗智斗勇的，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希望 Rachel 的分享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我真的感慨听完她的故事，我觉着在一个职业所谓的这种上升的路径当中，又作为一个新晋的母亲，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就先邀请 Rachel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Rachel， 然后我是现在生活在上海，然后上海也是我的老家。之前有在美国十年那个学习工作的经历，然后主要是从事大金融方面的工作吧，然后35岁加，然后即将成为一名母亲。
好呀好呀 Rachel， 那挺关心你最近的一些动态的，感觉经历了很多很抓马的事情，那我就先把时间交给你了 Rachel， 你一一道来你最近经历了什么。
谢谢雨薇。一个大致的框架，我可能一个是聊一下近况，就是我最近这份工作的一个情况。第二趴呢，我可能想说一下我怎么到我现在这份工作的，那是因为经历了去年的一个行业性的大裁员。而且其实这个话题最近的播客也是很多人都在提到，我也听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也想聊一下我是怎么从这个大裁员，然后经历了以后去梳理自己的一些能力价值观，然后怎么走下一步，短期目标长期目标，然后 landing 到我现在这份工作的这个可能是个前传。是我的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我想讲的是我现在在探索的，我可能现在目前想作为一个 side hustle 做一个副业做，但是未来很有可能，我希望有可能成为我的主业的第三部分。那这个刚开始探索嘛，所以说也会说一下我是怎么想到的，然后目前探索的阶段然后这个还是比较 early， 因为还没有通过这个赚过钱。但是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的心路历程以及怎么找到这个目前想探索的点。
那就从近况开始说起吧Rachel。
好的，近况就是我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入职了我现在这家公司是一个支付的小一些的公司，因为我之前两份工作都在大的支付型公司做的嘛。那在这个情况下的刚进去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说我要找一份工作，是因为当时我被前一份工作裁员，裁员那趴可以后面再说啊。但是是因为被前一份工作裁员，但是呢我又在去年结婚了， 然后我也是一个35加的大龄女性，所以我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如果不经历裁员的话，那当然就是在举办婚礼、蜜月之后，然后开始准备要小孩的一个计划。因为我本身对于这个婚姻来说，孩子是我觉得我想要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就在想，我接下来要怎么做？一个是可能就是先决定要生孩子了，或者说我就是再积极去找一份工作，能够在职生孩子。那在这个选择当中，我思考了以后，我选择了后者。那后者必然也会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一个是35岁加这个情况下找工作本身就不是很容易，在去年这种行情下更加叠加不容易。那也得隐藏自己已婚未孕的身份，然后尽量不在这些面试当中。不，他不问我不答是吧？然后他问了我绕，对吧？就尽量把这些都给弄过去。而且呢，在我实际入职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些风评，就说它不是一个，就是职场环境特别友好的公司，很多人待不满3个月，就是它听上去只比大厂好那么一丢丢，因为它还有一个外企的壳儿，但它的实际内核的话，其实比较像国内大厂的。是这样子一个选择。那因为我在去年这样一个环境下，我的首要任务还是找到一个工作，我觉得暂时能做的，然后能够在这个工作上有五险一金、有生育保险，然后把孩子生了，那我还是最后选定说我要进去。但进去了以后，就面临了很多 drama。首先就是这个小的公司的话，它的结构本身就是很不完善的，所以说。其实招了我一个人，他想让我做 A、B、C 三份活儿，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就会有 A 活儿的老板和 B 活儿的老板可能过来，本身在这个要这个人头的时候，他们就有内部的组跟组之间的争斗。那我一进来就面临了，可能是我被招在了 B 组，但 A 组人极度拉拢我啊，然后带我去吃了比较贵的饭呐，然后一直说你应该是在我们这一组的，然后呢，在时间上不断的去控制我，就是那边那个男性的一个员工吧，我不知道他多少百分比，可能有点 harassment 的程度啊，但是有一定的百分比，他就是想控制我，就是不停说，哎，你猜我们请你吃顿饭，这顿饭多贵？然后说你就是晚上可能跟我发消息说你知不知道谁跟谁今天聊的是什么什么情况，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这些话题都是介于工作和私人之间的，而且如果说他发得很晚，发到10点11点，我如果说正好回了，他也会说啊你睡得也很晚啊，就是这都让我有那个 red flag，就是有那个红心的警报出现，就说这个人不是一个善茬儿，或者说不是一个我想跟他合作的一个人。那爆发点在于就是A 组的这个男性员工吧，他在第二周的时候就因为一个 A 组的要做的事情，但其实不在我工作 scope 里面，他们要我做，但是他说他需要我帮他填很多 Excel 里面的细节。但这个其实是他们组的工作，我刚入职1周多1两天，我是肯定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了什么的。我最多是个搬运工嘛，就是他们如果说已经写好在一个网站上，把它贴到一个 Excel 里面去，就这点事儿是我能做的。再超过，其实我都不知道。那它就在于我贴完了以后，再超过的部分，他就不停给我打电话，就是5、6点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我看着屏幕帮他改。那我就跟他说，我就很比较严肃生气的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做？然后这个不是说我能够有 add value 的事情。那他直接就说我没带电脑。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这就严重触犯底线了嘛。就是如果说我再让，肯定是没有美好结果的。而且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 B 组也有很多工作给我，然后他就会跟我去争这个点，就是啊，你应该多为 A 组工作的，你其实是应该交代 A 组的。他其实真的是这个点，但他从来不说他其实越界了的问题。那我一个是作为新人的话，我毕竟就是新人是有点要吃萝卜干饭的嘛，就说容易被欺负，因为你不知道他们里面这么复杂的情形到底谁在哪一边。但是我做了一个判断，就是说刚入职的那1周的时候，我跟 A 组的最大的领导们，就是在新加坡的领导们，是有过那个线上会议1on1的。有些是我主动去约的，有些是比如说约了一个，他说我更大的领导，你也可以给找他聊。 那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职场人来说的话，我是不会像我当年刚进公司比较小的那种级别，会说哎呀，我不想跟大领导聊天，就很尴尬，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会说，哎，你告诉我有这个机会，我就一定要试试看跟他聊，因为他越到级别高的人，他越能掌握更全的信息嘛。我进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需要有人给我指路。那只要这条路在，我就要试一试。那所以我在跟 A 组的最大的两个领导聊天之后，得到了一些他们的信息和他们担心的点。他们本身就很担心这个职位会有很多人来找我，而且他们也会，其实他们心中明白 A 组和 B 组之间的这个争斗的问题。虽然说在第一周他们不好意思跟我说太多，对，但是我从他们的欲言又止啊，从他们的担心啊当中，我已经知道了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在第二周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挑衅行为之后，我立马当然是第一是能把当天事情处理完，也处理到很晚，处理到11点。然后 A 组的那个男性员工还在那边给我发消息，就是装好人，说什么你不要回去太晚啦，然后8、9点说你饭吃了没啊，然后全部都无视。然后我就直接在第二就是去找了 A 组大领导下面他的比较关系近的同事，也都是在新加坡，就直接跟他们说，我说我需要知道我这个工作的分配，我说你们担心的事情有发生，我是需要知道这样的分配。那在这个情况下，就直接让 A 组最大的领导们知道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个情况下的话，第二天他们就有约我聊，然后 basically 就是把 A 组那些小鬼，就是那个抓着我不放的那些人给我劈开了。就是他们可能那个对，在2、3天之内都不敢找我讲话，就一下子就劈开了。然后呢，而且我知道 A 组在中国，在上海最大的领导也明显就是脸色很难看，而且就是不开心嘛，因为他们有组之间的斗争，他会觉得我这个人就被 B 组抢走了，他也不会想他下面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去，与其向他解释，让他觉得他要开心，还不如我就沉默，你们上面去分配人头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员资源分配的事情，应该是大的领导决定的，我只是干活的。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结构里面的时候，我清晰了自己的位置以后，我就没有做错事情。一个我没有去讨好他，然后我就听着最大的领导，然后那边说什么，我就在当 A 组的那个一直来找我把我时间占用完的男同事又来在后面一个周一，就是第三周的第二周跟我搞事情，第三周的周一又来跟我打温情牌，就说我想知道我们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我说不要。然后呢他说那我要跟你约个时间聊业务，那我说你在公共场合公共的那个空间跟我约了以后呢，那他说我就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那你们的大领导已经决定了是这样子，那我就遵循他的方式。然后他不断的就问我那种小问题，说到底怎么了啦？到底是不是 B 组欺负你们了？到底就是他不停的转换话题，
是
对。然后我就对他好坏，然后他不停的转换话题，就是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事情？你跟我讲呀。然后我就一句话，你们大领导已经决定了，我就按照他的方式做。然后把这句话重复了个8遍、10遍，然后他就很生气的站起来说：“我知道了，谁官大叫你做事情，你就不敢不做，走了。”然后这个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在我视野里，所以这个是可能我进去的第一场的 drama 吧，就是在 A 组的这个男生手里。然后第二组的一个 drama 呢，就是我被招在了 B 组嘛，就是 B 组整体的实力，就是整体的受我们一把手的器重力要比 A 组高很多。但是我招在 B 组手里呢，我还有个 B 组的小领导，他呢又想把他的那摊活塞给我，然后其实也不是我本身应该招进来主要做的一个目的，所以又有一两周是非常痛苦的，等于说在他的手下按照他的方式行事，而且我感受出来他是一个比较 micromanage，或者说他的风格是很细很细的，就是需要你在很小的点上就是言听计从的。但是我后面盘点了一下我的职涯来说，从来我就喜欢说，你只要事情交给我，你放心，我做完 deliver 给你，你当中不要跟我废话，就不要在小的点上跟我就是要我完全向你靠齐，这个本身就不是我的做事风格嘛，所以说跟他合作的 开始几周也挺痛苦的，就是把 A 那事儿绕过去以后，跟 B 做的这事儿呢也挺痛苦的，因为他比如说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进来的一些账目嘛，它要分几类，对吧？你说这个收费到底是什么样的费用？那这个第一，我对这活儿完全不熟，刚刚开始要理解。第二，就是每个人觉得分三类和分八类，这我觉得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有一套就是想法的一个事儿，对吧？它不是一个 black and white 或者说是一个对与错这么明显的事情。那他就会说，哎，你分的不对，然后要你再分一遍。那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跟我搞思路呢，要服从呢，还是说就是这个事情合作风格不对？那反正整体不舒服。但是好在在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 B 组的最大的领导，我们的 SVP，他直接找到我，就是说他要把 A 组有一摊活儿，连人带活，就是把我这个人去做 A 组之前做的不太好的一摊活接过来，就他等于说把 A 组的地盘抢过来了。然后是我在 B 组帮他做，但是我自己单独做。但我想想，哎，这事儿可以，这事儿我等于说就领导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领导。那非常大的领导，他的盘子大，他不会对我这个人针对性这么强嘛，对吧？他要都 micromanage 下面每一个小头头，他就要崩溃了，是吧？
是。
那我说跟大大领导好，这事儿跟着 SVP 比较好。那我在。在这个就是情况下的话，我 B 组的小领导也不开心，就等于说我刚给他，A 组的事儿刚刚甩掉，B 组刚刚为他全职服务了，可能只有两三周，我又被抢走了，然后被顶头大领导抢走了，对吧？那他也不开心，所以他就悉悉嗦嗦要把他的一些事儿也塞给我，就是还是那个像伸一只脚那样子的一些小动作，就比如说我可能他跟我说，哦，你100%应该还是做就是最大的领导，就是 B 组最大领导交给你 C 这摊活儿，但是他又说可能在你快下班什么7、8点的时候又冲过来跟你说，哎呀，我这个东西看不了，你帮我看一下，你明天跟我讲，就会做这种事儿。那我后面有几次我是觉得。你如果事情小，或者说还有一些很细碎的，但是每周都得做的事儿，他就说，那你还要继续看，就是他不想把我给放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也就是到一个爆发点吧，就明显就是 B 组的小领导和 B 组的大大领导让我干的活有明显冲突的时候，我就没有干那个小领导让我干的事情，然后他就等于说有点当场爆发，把我拉到他边上去问说你到底在每天在做什么？他说你跟我解释一下，你今天为什么什么没做？然后我那次也比较刚，因为我在想我就是要找一个点，就是如果说你爆了，那我其实可以直接去跟 B 组的最大领导说，我说这个事情 manage 不过来，反而如果说我像个小媳妇儿一样，你塞给我做什么，我都做，我多做，就是。压垮的是我，所以说我就在找这样一个点，就是明显这个活儿是无法 handle 的情况下，而且最大领导是知道的。那我在这个我也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虽然说不是你要求的，但是最大领导要求的，而那个事情他也说100%我应该先做那个，他有点没话说，但是有点没话找话，还是要跟我讲说，哎呀，他说，比如说你要是学习能力更强啊，你就能做啊，或者说。哎呀，他说这个事情不是说你觉得你做完了就可以了，还是要得到领导的一个了解你在做什么啊，或者说去给你指点啊，反正就给我来了一些这种嘛。那我就找到了这个点，其实又再次去就是如法炮制，因为那天也是因为工作量特别大，又搞了11点，那么我就去找了最大领导，我发了一条微信，就是企业微信，我说某某总，我能不能下周跟你聊一下这个工作分配问题？其实最大领导脑子是特别清楚的。就是你一说这个，他就懂了，你都不需要去说什么。哎呀，下面这个谁塞活啊啥？就是其实如果说他让你100%做他那事儿，然后但是你又哎呀这个说另外一个有工作分配问题，这不就明摆着人家有还是把活塞给我吗？所以
对。
我心里本身是有一个脚本，说那天我要怎么言简意赅的说清楚这个问题。但他马上就跟我说，他说啊你不要担心，他说你不要担心，你就专门做 C 这摊事儿，我知道这摊事儿现在是100%。工作量以上，而且他说我，而且他知道信息更多。他说我还跟，同业的其他公司那个了解过，他们做这个工作需要3个人，你现在就一个人，所以 C 这摊活你一个人做，现在就是应该全职做的。他说我去跟小领导说，别担心，没了。所以说我又这样成功的把 B 组的这个小领导给绕掉，然后他又好几个月没找我说话。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在哎呀这一份目前这份工作的前期的三个月的 drama 就很 drama 嘛。然后那 drama 完了以后，我毕竟还是得为当时那个大领导，就是把前三个月把这个事情自己一个人担起来，所以也是比较累的。所以一直做到十月份，做到十二月底，做到一月初的时候，相对来说，因为欧美那边比较是一个 holiday season 了，然后我主要是对接欧美的银行和卡组嘛，所以说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在那个时候，我感觉之前打仗的很多的这种setback， 就是打仗的很多 side effect 就回来了，就感觉人很累啊，然后感觉这个环境，哎呀，这个毒性把我有点压下去的感觉啊，然后不开心啊，就是整个在一月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就是之前你在战斗模式的时候积累的那些伤其实是开始出现了。
嗯，
所以我也做了，开始做咨询，然后也做了一些倾诉啊、也是在咨询和倾诉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说，哎，我怎么忘了呢？我来是生娃的呀。我那前三个月的铺垫不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生娃吗？然后这个事儿想清楚了以后，那一个是之前也吃就是备孕的维生素啊什么的，就是也到时间了，所以我就开始积极的一月份开始备孕啊、然后很幸运的就是一备就怀上了。所以在小年月前我就知道，哎，我怀孕了。所以那个很 struggle 的一个状态其实持续没有多久，一个是是我自己做那摊东西没有人来干涉我了，然后又是 holiday season 比较慢了，再加上我发现怀孕以后，我对于我在这儿的一个主矛盾我已经抓住了，就是我来这儿最主要的东西我拿到了，然后我一下子心情就好了，就一月份心情特别的 gloomy， 二月份就特别的 happy， 就一下子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对吧？那但是到二月份实际怀孕了以后，也是有一定的那个焦虑和担心的，因为毕竟说，一个是我要四月六号才过试用期，那一个多月我要瞒一下吧，对吧？一个月两个月的我还得瞒一下。然后呢，早孕期间也是人会比较的累，就是有时候睡12小时可能完全都不满足，然后会有早孕反应，然后我还算好我没有吐，只是说恶心啊、还有就是说一些就是早孕期的话，你不是胎没有稳嘛，所以说有那种 spotting 啊，就是一些就是生理性的，可能说的难听一点叫先兆流产，但其实大部分女性都会有一些的。但是我看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要更当心你的身体，所以说在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小心的，就是把自己的一个状态调整好，然后尽量就是感觉比较低调，然后在公司就要大家看到我去干活，对吧？然后把那段时间给度过去。所以一直到四月初的时候，我就感觉曙光快要来临的时候，哎，我的小领导又出现了，然后跟我说，大领导说我们 B 组的大领导说了，他说你这事儿干了半年，他说差不多你就熟了，只应该占你50%的工作量了。他说我这摊事儿，你就是还有一摊什么事儿，你就可以接起来了。我心里想 ，shit， 怎么又来？然后呢？但是又一想。不差几天，对吧？就是只要我过了试用期以后，那可以打的牌又不一样了嘛。
对，
所以说我当然就啊，表面都是哎呀非常好，说哎可以，对吧？这个可以做。然后他还跟其他组各种许诺，什么 Rachel 可以接这个 ，Rachel 可以接那个，我就各种啊行，对吧？就这样子就把这个时间给糊弄过去，糊弄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到了其实每一个活儿，你真的说你要接特别。特别是跨组的这种活没那么快，就是你只有你直属领导他想把他手头的活直接塞给你，那个是最快的，但你跨组什么很多东西要协调嘛，也没那么快的。所以说我在四月份就真的过了试用期之后的一两个礼拜，我觉得他是慢慢加码的，他不是一脚就让你觉得哇就是压力压得受不了，但是在他慢慢加码当中呢，我也在一个是调整，对吧？一个觉得什么时候说呀什么，然后我现在作为三七妇女我有什么样的权利啊，就各种都在理解完了以后，我在上周五的时候就是跟直接先跟我大领导就是说能不能跟您聊两分钟，然后就直接说了两句话，我说第一，我说我怀孕了，但是目前手头的事儿我还能做， 对吧？然后第二，我说今天晚上还有个会比较晚，但我说我还是能开，但是我想稍微早点走。一个也是赌，因为她也是女性嘛，然后她有孩子，然后但是我小领导就是我感觉这方面就不太一样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当面也没法说什么不支持啊什么的，就只能说恭喜恭喜，哎呀，只要活能干啊就行，对吧？我心里怎么想的就不管了。对，你说工作6个月，怀了已经怀孕3个月，这感觉，
是的，是的。
对，然后那么，但是他只要他这句话金口一开，那他说，哎，你项目领导和你的小领导，你要不要跟他们也说一下？我说好，那我想你与其当面告诉他说你尴尬我尴尬，还不如都发个消息，就说大大领导我已经通知过了，然后再通知，对吧？而且别人话再谢谢老板，是吧？然后就这么一通操作，我发现现在我的小领导已经从前2周还突然间飘到我桌边上，要我干这，要我干那儿。现在就是在电梯里看到都不瞅我有笑脸了，就是这种。
这么见效。
对，所以我是觉得也挺有趣，这是我第一次可能尝试说，知道我进入的环境是很艰难的，是 tough 的，对吧？但我相对选了一个。我能接受，或者说我想挑战一下的，因为它里面有我想要的利益，然后也是在自己的一些就是努力下，或者再加上外部的一些有幸运的成分下，我现在能把一个很艰难的职场环境过得挺舒服的，就每天到公司，反正就8小时嘛，我就正常。你说，其实大部分人为了要保住工作都在卷，对吧？那我可以就8小时，而且我来了，我可能各种哎，一会儿去睡一会儿呀，一会儿去躺一会儿呀，就活得挺滋润的，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挺满意。
是，哇，那真的好不容易啊！感觉我真的觉得，在这过程当中，Rachel，你真的积累了非常多宝贵的一些斗智斗勇的经验吧。所以，如果可以复盘一下的话，有没有什么经验，Rachel，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哎，这个经验我其实一直是在想，它其实都是连贯的。就是现在在想的话，我会觉得跟我去年被裁员之后做了很多复盘，然后做了很多自我探索，其实都是有关的。就是我可能会更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一个是在，就正好卡到第二个话题，就是去年的那个裁员的时候的事。就我之前的一个职业，可能也是没有中断过嘛，就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还不错的机构，比如说从国际银行，然后到了那个咨询，然后到了国内外的一些支付的大的公司。所以说，你说没有完全没有好学生的那种，就是需要别人外界认可，然后特别图外界认可吗？我觉得肯定也有。就虽然说我是高考失利的，然后又考上了比较好的一个美国的研究生，但是还是底层逻辑里面，你还是希望就是领导认可你的嘛，就是这样子一个求对于外在的一些别人的想法认可比较看重这个点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是就是通过去年的裁员，首先是裁员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大的自尊打击啊，对吧？说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是吧？我怎么好？那为啥老板觉得我这个能力不强？确实我现在回头想想，因为我当时做的东西是更偏商业分析、更偏数据的，但是我能做数据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数据这个分析，然后就是 data science 这个东西大爆发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然后非常缺这方面的人才，然后再加上中国人稍微努力一点，这个数学就比老外不是好太多。所以说我正好是挤进了这个赛道，但是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我没有说有正式的什么编程的学习，我学的都是9块9美金的这种活，插进了这个赛道。所以说你只能在美国，我觉得老板觉得他还不错，还可以是吧？然后在咨询这样一个环境里，但是回到国内进入这些大厂的话，那真的是面对的科班的什么，就是理工科的或者说计算机的这些硕博的一些，对吧？本硕博的很多很厉害的同事，那这个情况下我是不够好，所以我刚开始听到这个不够好的时候，还会有一点自尊心受挫啊。但我后面会觉得他可能就是在告诉我，这个并不是我特别喜欢、擅长、能干的事儿， 啊，或者说在这片土壤上它已经不再是我的优势了。所以但是而且我在去年的一个经历了大裁员以后，也是很感谢我们当时的 CFO 吧，他愿意来跟我就是出来喝个咖啡聊一聊啊，就是也是宽慰我一下。所以他的这种善意也让我觉得啊，我并不是说被公司扔掉了，像个垃圾一样，就是啊，你不合格扫地出门是个残次品。因为我直属老板其实情商啊各方面我觉得同理心非常差的，他就是基本上表现成这样，就是我告诉他老板我要结婚了，然后邀请你去我婚礼，然后他就笑笑啥都没说，到最后就把我给开了，就很尴尬的一个事儿。但是现在我碰到我的 CFO 当时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嗯，
一个是他会说其实外企的这些高管在国内的这个整个生存处境，他作为一个 CFO level C level 的人来跟我说，就是他说其实你看他就是也是有很多危机的，一个是工资高嘛，第二其实他们的处境跟当年李开复那个年代的外企高管在中国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因为大部分的外企在中国他不是大部分是麦当劳，大部分不是肯德基。什么意思呢？就是肯德基是一个在美国做的很一般，但是他发现哎，中国市场我只要授权了，我卖螺蛳粉也行，对吧？我卖小笼包也行，我早上做粥也行，因为我并不是我在我本土的那个 number one 嘛，然后我并没有那么大的 ego， 所以在你们这个市场，如果说你只要你能做起来，随便你做什么样的食物，其实当地只要买单，那我总部没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外企模式，但很可惜大部分外企在中国都是非常 snobbish，
对，
就是非常的高傲、高冷，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是吧？
我就按着我的方式来，你们不能按着你们的方式来，我也不会适应你们的市场和需求。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那我可能在的外企也是这样，因为它也是美国说龙头性的企业。然后在内部做的这三年，我也看到了很多所谓的就是中国这边的市场封疆大吏，就是中国这边 CEO 再强再努力，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撼动那个所谓的总部的那些条线的领导们。所以说他这个话也点醒了我，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还在这个结构里，对吧，然后很安稳，然后也是很希望得到认可，那我想得到什么，无非就是往上爬嘛，
对
吧？我已经是 manager， 你能做到 director， 你能做到再上面，你可以做到什么 O， 对吧？你只是往上爬，但是你看到一个已经爬在上面的人告诉你这条路，他现在都觉得是不是可以再考量，因为他的视角跟我说的是，他现在觉得他当年应该在外企顶峰的时候，是不是再去一家民企？虽然说这个文化上的转型会很痛苦，但是在民企的话，他有更大的空间，他就是一个实际的掌权的这样的一个经纪人，他比如说可以去做 M&A 一些并购啊，或去谈一些真实的 case， 而不是说空有一个 O 的抬头，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人。所以说当我听到了我大大就是相当于在外企的那个大大老板我的 CFO 跟我这么说的时候，然后他还说了一句，他说 Rachel 你不适合做财务，你别做财务了。有道理，可能我并不是很适合这种就是谨小慎微的重复性的一些后台的工作。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做过几方面的探索，一个是就是心理咨询可能吧，对于裁员的一些就是认知也好，你可能从一个创伤性认知到了一个比如说他其实是告诉我一些更多的东西，对吧，然后我可以再去理清我现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怎么往前走。然后也是因为当时我有很强的那个裁员焦虑嘛，我记得在社群里面也跟雨薇讨论过，就是一个我们去年聊的那个职业创造101，说到底是什么是你向往的想创造的那个工作，我当时是完全空白的，就是没有，我的想法就是往上爬，然后就只是换机构往上爬，我没有觉得我 ready 了可以去想一个自己独立职业的东西。那也是通过那个契机我开始想嘛，就是你可以想得更远一点，它不光是就是你现在已经被框死的这个行业里面做的事情，可以再去拓宽整体 花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专门去想，我去专门做了很多测评，什么霍兰德呀，然后去看我的那个兴趣能力价值观，然后这方面的职业我做了一个职业的一个探索营，还做了专门的职业咨询，然后两方面叠加以后，一个是我真的是看清了我的一个长处或者兴趣在哪里，就是有很强的 entrepreneurship， 其实有很强的意义，就是向外探索的这个动力。然后我觉得这个完全能解释为什么我每份工都差别有点大，无论是在完全一样的公司里面跨完全不同的部门，还是说跨了好几个不一样的公司，就是不一样性质的公司，就是我的职业转变的大可能很有可能跟我的意义相关，就是跟我有 entrepreneurship， 我喜欢重新挑战一个不一样的领域。人家在里面做十年，我就是第一个月，对吧？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特质。然后 social 就是喜欢跟人打交道，这也是我在看了我前老板对我们这些被裁员的人的态度以后，我特别当时觉得特别受伤，然后后面会觉得他也是在提醒我，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是。在这一份工作当中，我和我对面的这个人合作的这个人之间是有一定的友情的，战友情，对吧？就至少是个战友情。你不要说到最后，你只是个用过即扔的工具人，这个是我觉得很难受的。所以说我会再去想的话，我会想将来我会做的事情，我希望更多的是跟一个具体人有关系的，有产生链接的，而且这也是我喜欢，而且是我擅长。我发现在工作中，只要是有跟跨部门跟人打交道的话，我都能做得挺好的，然后也很容易得到同僚的认可。所以说这个 S 也是我的特点。然后他那个什么 conventional 和 artistic， 我好像一半一半，就差别不大，所以说这个就不是一个最主要的点。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下，就是一些大的你对一个工作的需求吧，比如说希望 work life balance 啊，然后希望他有一定的成长啊，希望做不同的事情啊，所以我基本上对于我喜欢擅长做什么东西有了一个大致的 map。 但是有了这个 map 呢，它只是说你内部的，还得去跟外部的这个市场去对碰。那在对碰的时候，我也挺感激当时去参加那个比较专业的那个，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培养职涯的嘛，那个职业培训的那个训练营，他会说你也要看一看你自己目前的一个短期目标，就是你要多快上岸。他说最快能够在现在这个市场之内六个月上岸的，那还是你还是在同业里面找，你最多换一个岗。对，然后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是哎，我要换的很大，我要重新创业，我要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他说这个时间线就要是更长，你要有更多的启动资金，然后你要知道前面一段时间是个积累期。他说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嘛，本身就是一个角色拥堵，我很喜欢，就当时听到这个词我就觉得有个 aha moment， 就是说是一个角色拥堵期，就是比如说你要成为新生儿的父母了，然后呢就是也你又想转换职业，又想怎么样，就有好多事情它会集中在一个时期发展，然后你的时期我自己时间可能就不够嘛，所以他就会说那这个东西的主次也会要重新调整。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复盘下，我就在想，那我需要做的还是尽量的找一个就是我有一定的职业积累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还找了同行业，但是我找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性质，就是这个工作性质主要是去跟发卡行，去跟卡组去了解怎么去提高支付成功率的，就是我目前做的主要这摊事儿。那这摊事儿我做的就很好，一个是因为我的之前虽然说在这帮搞数据的人里面的数据能力是一般性，对吧？但是你在专门做这种去跟外面打交道的人里面，你能有我这种数据能力，还能去做个分析，还能跟这个对吧数据组啦技术组去对接的，那就不多了，是吧？那我一下比较幼稚就出来了。然后呢，而且他们就很难去跟外面对接，说都说不清楚，那我就去说清楚。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就进入了一个工作的位置，让我非常舒服。就是我其实相当于上一份工作的话是事倍功半，现在就是事半功倍，就是我基本上做这份活不累，然后我就能省出很多其他时间和脑力去想我自己想想的事情。嗯， 大部分是基本是这个样子。
嗯，哇，那真的这个探索的过程非常的我觉得丰富多彩哈。Rachel, 当然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就我觉得咱们在社群的交流过程当中就听到时不时的会听到你经历的这种起起伏伏，其实是从裁员潮的那一个阶段就开始有所了解，然后再到这一次等于从头到尾听到你完整的叙述的这个过程，那听起来真的这个前传哈，包括这个整个你怎么去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过程，有这么详细的了解之后，我真的很佩服 Rachel 你一直坚持探索自己并且一直没有放弃，虽然会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一直坚持的那种精神，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令人钦佩吧。包括在你刚才分享的过程当中，我短短就陆续记录了几个点，这几个点也是我听下来我会感觉到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你一直在强调关于获得更多的信息，或者是可能因为每个人处在不同在这个公司当中哈，可能他的层级不一样，所以他掌握的信息不一样，可能你去获得更有效的信息或者是更准确的信息，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在你刚才的叙述过程当中。当然第二，我觉着去找到合适的大佬或者是贵人吧，去这个靠山的这个角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你自己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包括更好的去寻找那个有效的信息源，掌握住这个机会，而不会可能像之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刚入职的那个新手的这种心态哈，就是哇大佬跟我聊那我还是算了吧，我会不会不行，但是我能感觉到你的这种价值感跟力量感是越来越强的，所以反而即便他是大佬了，或者是他有更多的权力，或者是有更多的信息，但是也能够帮助你协助你更好的在职业探索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者是维护好自己的边界。我觉着哇真的听到那些不论是 A 组还是 B 组或者是之前的那个职场经验里面那些妖魔鬼怪哈，请允许我用这个词就是那些妖魔鬼怪，哇真的是我感觉到太不容易了，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处理的，当然我们都是听结果已经有这样的结果了，但真的我感觉好不容易。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自我探索这个部分你也一直在强调哈，你刚才特别提到这种创伤性的认知一旦被打破之后可能会更帮助你看到它就不只是一个他在攻击我，或者是哎，我怎么这么不行？当然，我相信作为一个好学生的这样思路，或者是想要向外去寻求认可这个思路哈，能够打破它，或者能够更好的去疗愈它，真的不容易。但是你可以把这些东西转换成为，或者这些外界的反馈转换成为对自己的自我了解，甚至是协助你更好的找到下一步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说很重要的那几个那个 essence， 就是那几个元素哈。所以我觉着真的也是特别受启发，我就先反馈这几点给你。嗯 ，Rachel，
谢谢雨薇。我听你说到那个获得有效信息、找大佬、专业人士那个点哦，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两个相关的小故事。一个是我现在这份工作嘛，它是一个没有在公开平台上贴出来的工作。是我一个一个去问我的小伙伴们，就是我当时正式决定我要破釜沉舟，这两个月一定要找到工作了。就是在我们北京见面以后，我回去以后就开始就是大规模的去找小伙伴。然后而且我用的词儿，特别是我会拉得下脸，就是如果说是我前老板的话，我觉得没有拉得下这个脸。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没有这么难，就是我会找比我层级低的，就可能 analyst 啊，或者就是刚入职的小朋友，他们就，但是我是我前公司的同事之类的，然后我就直接跟他们发消息，我说，哎呀，小伙伴，你在哪里工作呀？然后他就可能跟我说，哎呀，大佬，你什么事儿啊？你是个 manager。 我说， 那大佬被干掉了，我说大佬来化缘了。然后就很好玩，就是跟他们就很多就是这么聊的嘛，就是把自己放在比较矮的位置，然后这么开心的去聊，然后正好就是聊到我现在这个公司的一个小伙伴，然后他就说，他就直接把这个公司的那个内部的招聘的简历，就是那个信息发给了我，然后我在里面一眼就看到我现在这个职位，
嗯，
就是因为这个职位这个要求特别多，然后特别的感觉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干的，但是它是一个就是探索性岗位，就是就是没有人干过的 entrepreneurship。 就我一下子看到，就是一个是他要跟外界打交道的有 S， 一个是他是没有人干过，你是第一人，是个 E， 我马上觉得 this is me。 就是而且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会拿这个信息再到比如说 boss 啊，然后 boss 直聘或者说猎聘什么，再去 cross check， 就发现哎，这个职位根本就这个公司会贴很多其他同类的职位在其他网站上，但这个从来没有在外面公开招聘过。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职业探索帮助我的点，就是我知道了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然后我就精准的选了这样一个职位。而且我在面试当中，我不但面到最后一轮那个我们最大的当时 A 组最大的领导还跟我说，他说你是我唯一面到我这儿的，就是之前没有人能面到他这儿，因为他要求的能力太广了，没有正常人会做。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当时问 HR 的时候， HR 就说，他说啊，他说这个是完全新的职位，他说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他说你接触过这样的职位嘛，就是也完全不是有一个很 straightforward career path， 就是有个很清晰的职业计划。我说哎呦，我最擅长的就是这种职位了，就是非常自信。然后所以到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之前在一个职业探索营，然后在职业咨询里面知道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后，你拿了这个有效的信息，然后再去碰市场，就碰出了这样一个职位，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点。而且我招进这个职位的时候，这个职位本身是个 manager 岗，就是因为招了我，他自动给我生成 senior manager。 所以
直接升天
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在做是你优势的东西的时候，一个是自我确认，一个是如果市场也给你那个 feedback， 对吧，他给我涨薪了，他给我涨 title 了，那就说明这个确实就是你的一个强项，而且你能做下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内外循环的，就是向外得到有效信息，然后去实践验证，然后在验证当中确认这个信息就是适合我的，这个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本身我们想聊的最后一个点，然后其实也跟我刚才说的这个职业探索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进入这家公司实际做的时候，我也说它是我的短期目标嘛，我只是想在这儿生孩子。那而且现在这种职场环境，如果我不是成为三妻妇女的话，我在这个工作上肯定做的也很苦逼，小领导也不会放过我，然后我生完孩子回来半年以后也很有可能被干掉，对吧，这个就是不是一个能够保我终身的工作。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也会去想，那我长期要干什么，就是我进入了三期保护之后要干什么。那在很巧的时候，是在一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个人经历啊，就是可能有点就是我在美国有一个小房子，所以说呢但是当时要租出去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的那个房主的保险断了，就是租客已经买好了租客保险，但我的房主保险断了，但是他们马上就要办，可能就一到两天之内要办。然后我每次 manage 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很痛苦，因为在美国的话很方便，只要固定时间打电话，不行的话怎么样，就是我有很多更多的渠道能够去接触嘛。但是我人在中国的话其实很复杂，然后我那天半夜里真的是很痛苦，从可能要下班的时候八九点打电话一直打到十一点，打了十几个不是二十几个电话，终于把我那个保险搞定了。就是你可能先是打到保险公司，然后他跟你说哎呀，你前面那个已经不行啦，就不续保啦，然后你要重新找 agent， 哎，我也不知道你现在代理人是谁，然后你再去我给你个网站，你再去这个网站上去找，就是搞了很久。然后我每一个 agent 我去打他们电话的时候，大部分可能那个时间他们还没起来，因为有中美时差嘛，然后或者说是一个 auto box， 然后或者说可能是一个很粗野的男的声音，我当然不是性别歧视，但就是我当时可能碰到的是一个这样，那都是让我就是 已经很痛苦的，就是上了这么长时间班，对吧？然后又要去搞这个事情，很痛苦的情况下，就倍加的 suffer。而且我的时间就是现在是很短的。那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间打到了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呢，她是也是一家也是一个代理人。然后她就接了我的电话以后，虽然她读不太清楚我的名字，我就因为我写的是中文的名字，但是她非常的和蔼，就是你只是听她声音，你就会觉得。他很为我着想，知道我很急，而且我这个电话岳阳电话打过去，我是拿了一个，就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虚拟号码嘛。他们那边接到肯定看到了，有点觉得是一个乱码或者说是一个诈骗电话那个样子，然后又是一个外国小姑娘，但是她能感受到我的急，然后就是在一边安慰我，一边跟我说不要紧的这个事情。他说你放心，我们今天能解决。然后电话断过几次，他又给我打回来。然后后面我也找到了我之前的那个保险条款，我发给了他。然后他确实就是在那天凌晨之前就把这件事情帮我做完了。就是我前面那一堆都是让我特别痛苦，但是在跟他对接上了以后的那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很快很有效率，他帮我把事情解决了。然后我当时真是觉得就是天哪，就是碰到了一个天使。然后呢，我还因为他的那个名字也不是很典型的美国名字，所以说，而且很多美国人你也知道是移民嘛，所以说他不一定是那个北美人。所以说我到了那个华盛顿那个网站上去搜了他，因为他给我发了 email 嘛，我去搜了他的名字，然后发现就是长得一个很和蔼的老太太。然后这个点就真的就突然间那个他帮助我的这件事情触发了我一两天之后，我在想那我是不是能够想一想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个就尝试一下保险经纪。就是之前虽然说我在做那个职业探索的时候我也想过，当时第一就被我否了，因为我说不行我要五险一金的这种工作，对吧？然后呢也有一个就等于说所谓的可能传统精英教育下面的 ego 嘛，就是我这个工作都是要招海归的，是吧？对吧？都招，谁人都能干的活，就完全没有那个就是 entry barrier 的活，为什么我要做，对吧？就会有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的那个就是 ego 在。但是就是跟他这个聊完以后，我就突然间就对这个行业有兴趣。有兴趣了以后呢，那我也经历了一些探索吧。一个是我上了又上了 boss 啊，上 boss 直聘、猎聘这些去看，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工作的就是机会贴出来。那发现第一非常多，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确实 entry barrier 比较低，而且他可能他就是一个销售性质的工作，而且也没有底薪的，所以说就肯定有很多人在找嘛，找队友。然后我也聊了四个人，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有很多的姐姐，当然也是跟你说，哎呀，他说现在正常就是职场很卷啊，对吧？然后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很自由。然后很多不想卷了的打工人都来做，但我觉得他这些点没有完全吸引到我，就是对他是可能我想做的部分理由，但是他没有说服我说觉得能够把这个作为 career 的。然后呢，在比较巧的一点是，就是在我小年夜的时候，我从上海的红房子医院出来，上海红房子，如果大家在上海知道，这是上海的就是几个大的妇产科医院，就刚刚拿着我的那个早孕单从医院跟我老公。两个人往外走的时候，我接到了里面有一个我去就是发了消息问的一个保险人的电话，就是其他的有些我也问了，就是整个能怎么做啊什么的，就是聊了一个小时不吸引我，或者再换一个我可能聊了一个小时也不吸引我。但是跟这个小姐姐，我觉得很吸引我的一个点，虽然说当天她就是说，哎，我就看到你那些，我想问一下，她说你现在有没有兴趣，就很简单，但是我就说啊，就是第一就是很 personal，他就会说啊，他说你有兴趣，我们也可以见面聊，怎么样？我说好，我说我现在有点忙，但是我说谢谢，我马上加你微信，对吧？而且他一上来就问我说，哎，你在这家公司啊？他说那你，他说做这个会不会有点忙？就是做忙不忙得过来？我就说啊，就是你我在哪家公司你都去关心过了，都看过了，对吧？然后后面实际在。春节回来以后，我跟他当面聊的那天，我就发现一个是他是我同行业的一个大的 就是美国大的一个也是计算机相关的公司的那个 HR talent。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他的职业病，都会看一下对方是什么是什么简历背景的。对，但是跟他聊的整个一个过程就很舒服。就首先第一是比较同频，第二就是我也想问他，就说我说我其实问你的时候才来了解的时候，我说我并不知道我怀孕了。然后呢，也就是你给我打电话那天，我才确定我怀孕了。那我说我第一反应也是，那我的那个职业。不是职业，就是身份又拥堵了嘛。就我又要当妈，我又要干这个。我说我不知道现在是一个好时间，我可以开始。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几点，他说我跟你盘一下。他说一个是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他说我不觉得不是一个好时间。一个他说其实保险这个东西，他说就是金融资产的配置嘛。他说很多就是跟你生命状态有关系的。就是你有家庭了，然后你有就是新的一个就是需求了，对吧？你要为整个家庭考虑，你要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更去考虑一些保障性的东西，而且你会更会碰到跟你处于同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生命状态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的人。他说，其实你会更自然的去接近这些有需求的人。他说，而且你本身是个有需求的人，你可以先搞清楚自己的需求，再去帮别人搞清楚类似的需求。他说，本身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拿手很自然的一条轨迹。然后呢，他说，但是也是基于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是2月份嘛，他说我也建议你试用期先过，先把自己保护好，对吧？保障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开展这个东西。他说那是一个办法。然后，但是还有就是说，他说你实际做了以后，他说其实 in the long run 长期在一定阶段下你可以坚持嘛，但是肯定是到某一个阶段你会要再去做抉择。这是不是你的一个 long term career？ 那他可能就不可能永远是一个坚持状态，对，而且也看公司，也看什么。然后他因为跟我在类似的这些公司嘛，所以说他说他们也在裁员，所以说他说，但是他因为是 HR 老 HR， 他说他还在举手求裁员，对吧？多拿点钱，
是
已经做了1年多，就是然后他做得很不错，所以说他说他完全可以证明在这一行里面他现金流是很 OK 的，所以他都不怕，而且是因为。你本身很担心，就说一份正式工作、五险一金这些东西没有，是因为我上班我就有，我也不去考虑这个里面到底保了我些什么东西，对吧？但你真正开始做保障的时候，你不会自己也会去想一想吗？我需要哪些保障？而且在这样的，现在我也了解一下，就是在这类公司现在也是有基本的五险一金。如果说你做到。也一定程度的，就是说你当然不可能说你每个月就是每个季度都不开单，他给你五险一金，但是你做到一定程度，他也是会给你的。而且在我在就是当中失业的几个月，我老公也是有办法帮我找到一家小的公司去走这样子一个五险一金，就是我其实作为他们一个 employee， 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也是有其他办法可以把这个续上的。所以说在各种情况的考量下，我现在就觉得哎。那可能是一个入局的 timing 了，然后呢，我也没有那么冲动，我说好的，我还是继续考虑，因为2月份嘛。然后在2月份到4月份当中这段时间，一个是他的一个行事风格我也是比较喜欢，就是他也没有说真的像个卖保险，就是传统意义卖保险，天天来问你买不买呀，对吧？来不来呀？就是也基本没有。然后他的朋友圈里面去展示的一些，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展示一个。大的方式上面，比如说一个客户配置啊，或怎么样，一些隐去信息的一些 example。然后我是觉得他的这种做法也让我会觉得，如果说我想找一个经纪人，就是我不做这一行，我可能也会选择他。所以就是在各方面的这些衡量当中吧，所以说我现在基本上处于要开卡的，就开工号的状态，就我现在在考试中。他的一些基本的考试嘛，就是一些但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些之前的一些培训给网上培训给做掉。那我也希望在后面的话可以开始在这个兼职的状态下啊，虽然说是公司不允许的，但是暗搓搓的开始把我这个兼职开始做起来。而且呢，我也是看到他的那个什么所谓的什么 ES。就是他那个霍兰德的那个代码什么，也是跟我的那个长处是比较吻合的，所以就各方面吧。然后再加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毕竟整个职涯到现在， 你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是大金融板块嘛，从就是国际性的政策银行，对吧？然后到那个做美国的信贷的那种风险的管理，然后到国内的这些大的金融支付，虽然说没有走什么传统投行这种路线，但是总体是在金融行业。所以说我会觉得我再去买这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会很希望说不是被人这种以这种恐吓性的，哎呀不买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或者说哎呀最后一天像卖西瓜一样的这样去卖一个产品。
是
我会很希望说拿我之前去做这些分析，对吧？你内部外部做了这么多分析，对了这么多不同的金融机构，你只是为了别人做，但你从来没为自己做过，然后没有为个体做过。那如果说我能够拿这个我之前的这些工作的一些习惯经历或者说能力也好去为个体做的话，可能从小的方面是先会是 benefit 我自己吧，我自己个人。大的方面我是希望能够 benefit 更多身边的一些人。那这个也会是我觉得比较有 calling 的一个方向。
谢谢 Rachel 的分享，也特别祝福你后续自我探索之路一切顺利哈 Rachel， 因为找到自己真的感同身受热爱的行业不容易，并且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跟自己之前的一些背景相结合，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还是挺希望 Rachel 接下来一切顺利。
好的好的，谢谢雨薇。
在你的里面我看见一座高山，它耸立在你的愤怒上，我盼我盼我盼我丢弃所有装载骄傲的行囊，在我的里面那是否还有希望，或者它已经空空荡荡。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得用力，把我骨头都看穿啊，人生很难，越过遗憾的故事，拥抱都变得贪婪啊，人生很长，其实我只愿轻轻把你捧在手掌上，亲吻你的伤。在我们里面我看见一片海洋，它深不见底也不见岸，我盼我盼我盼我盼着那艘载着你信任的船，在我们里面那是否能拥有光，我早已受够这片黑暗。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见了吗，我其实如此平凡，是拥抱都变得贪婪啊，人生很长，其实我只愿轻轻把你捧在手掌上，亲吻你的伤。消失之前还有太多事伤感啊，人生很长，其实我只愿轻轻看着你无限思量，为你守护平淡。